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二节读起。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罗马的兵丁在千夫长的率领下，他们代表罗马的政治，而犹太人的差役代表了犹太的宗教。当政治与宗教结合，结果就是把耶稣抓了，并且把他捆绑了。宗教的意识形态让人没有办法客观公正，而当他与政治结合，政治就成为他的工具。他们就下手拿住耶稣，表面上好像是耶稣被抓了，但实际上是耶稣心甘情愿，因为他来到地上尽职，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那赎罪的羔羊，为人类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因此真正把耶稣捆绑的不是宗教和政治的绳索，而是神对人的爱。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慈神爱所捆绑了耶稣。十三节，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说，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义的那位。这里我们先花点时间来认识一下亚纳这个家族。亚纳他自己是在主后第六年到主后十五年做大祭司，而他有五个儿子，先后多做了大祭司，这也成就了亚纳这个家族在第一世纪是最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他自己从 AD 15年卸下大祭司职任之后，他的儿子以拉撒 Elazar 做了两年大祭司之后，他的女婿就是该亚法，从 AD 18年到 AD 37年做了19年的大祭司，而这段时间正好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期。虽然亚纳已经卸下了大祭司的职责，他成为家族中的大佬，在背后操控而实质上掌权，虽然不合法，但是犹太人都知道。因此耶稣被抓之后，先送到亚纳家里，在亚纳带领之下的祭司体系腐败不堪，他们负责整个圣殿的祭祀，一方面他们查验祭牲，另外一方面他们就使用这样的特权贩卖祭牲以及祭祀所需要的各样事物，包括在圣殿里做买卖、兑换银钱等等，整个祭司体系就变成腐败贪污的代表。而亚纳家族也成为当时犹太人中最有钱的家族。亚纳自己的家里是一个宫殿式的豪宅，耶稣就被先带到亚纳的家里。在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赶出在殿中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并且斥责那些人不要把我父的家变成贼窝。这个贼窝就是以亚纳为首那个贪污败坏的祭司体系。亚纳急着要和耶稣算旧账，因此要人把耶稣先带到他家里。耶稣在亚纳手下不可能得着公正的审判，而该亚法虽然是当时的大祭司，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叫拉撒勒从死人中复活那件事情之后，十一章四十九节五十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独不想一个人为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在当时那个事件之后，他就已经定义要处死耶稣了，因此在该亚法的手上，耶稣也不可能得着公正的审判。但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正是要像逾越节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旧约要献为祭牲的羔羊， 都必须经过祭司的检验。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总合起来看，耶稣在这腐败的祭司体系上经过了三次的审判过程。第一审就是在亚纳家里，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15节到24节。之后呢，他就被送到该亚法家里，在那里耶稣受了第二次的审判。约翰完全没有记载，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这件事。马太福音26章57节到68节，马可福音14章55节到65节，这两段的记载，我们看见祭司、文士、长老他们在那里寻找见证人，要来控告耶稣。而第三审就是来到犹太的公会，在公会中受审判，只有路加福音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66节到71节，按照犹太的律法，重刑犯让他们定义要处死耶稣，这样的审判不能够在夜间进行，并且必须在公会里面进行，并且不能够在同一天定案，目的是让公会的成员能够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最后再做出决定。而公会的成员总共有70人，23个祭司，23个文士，23个长老，加上公会的主席，通常是大祭司。但因亚纳大佬的身份，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当时亚纳是公会的主席。而对于重大的案件，将要定死刑的案件，不能够全数通过，因为这样就有作假的嫌疑。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姆也是公会的成员，他们应该不会投赞成票的。因此亚纳和该亚法把持下的公会才能为耶稣的死刑定案。在这三次的审判中，约翰福音只记载了第一审是在亚纳的家里，这一方面就补足了其他三本福音书所缺乏的资料。而这一审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亚纳根本没有任何地位来审判神的儿子，因为他根本不是大祭司。而约翰的记载似乎着重在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那是发生在亚纳的庭院中。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当耶稣被罗马兵丁和犹太的差役抓了之后，其他的10个门徒可能因为害怕都四下逃走了，只有彼得舍不得，他一直跟着耶稣。另外还有个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他自己。在12个门徒当中，约翰的家境是富裕的，他的父亲在当时的逾越公会也有很高的地位，他们的家族跟亚纳的家族应该是认识的，因此约翰就可以顺利地进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17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约翰进去了，彼得在外面，他很想知道耶稣会发生什么事情。而约翰看见了，就来跟使女说让彼得进来。那个使女或者是不经意地问，你不也是那人的门徒吗？这使女或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带出彼得非常直接的反应，他说，我不是。这时候的彼得急着想知道到底他们要对耶稣说什么做什么，尤其耶稣被这么多人簇拥着抓着带进了亚纳的家里，在惊愕之下他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一方面也怕自己被抓，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继续留在那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很自然的就不承认。18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三四月的以色列已经是早春了，入夜之后其实还是蛮冷的，仆人和差役不能进到房子里，他们站在院子里生了炭火烤火， 彼得就和他们站在一起，远远地看着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19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因为亚纳根本不是当时的大祭司，他没有任何合法的地位来审问耶稣，他是想从耶稣的口中套出一些话，想从耶稣口中问出有哪些人是他的门徒。当时的罗马给犹太人相当的宗教自由，他们把犹太宗教事务交给犹太人自己管理，而亚纳就是通过与罗马人交好，来让他的家族承袭了大祭司的位置。他知道罗马不会为了宗教的议题来定耶稣的罪，因此他希望能够扣上一个政治的名目，让罗马认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会对罗马政权产生威胁。他的用心非常的险恶。20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相对于亚纳的处心险恶，耶稣光明正大的对他说，我的教训都是公开说的，在会堂里，在殿里，犹太人们都知道我教训的是什么，我从不在暗地里说其他的话。21节，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一个正常的审判一定要有一个控告的罪名，亚纳现在根本没有，反而是想从耶稣的口中找一些把柄好来控告耶稣，因此耶稣根本不愿意回答他的话，对他说，我所说的都是公开说的，你可以去问那些听见的人，不必来问我。22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虽然这里的经文一再称亚纳是大祭司，他也实在是掌有实权，但他不是当时名义上的大祭司，所有这样的审问都是不合法的。旁边的差役听见耶稣的答话，就用手掌打耶稣，这当然也是不合法的。对于这些不法的事，耶稣根本没有容让。23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纳看从耶稣口中问不出什么话。24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耶稣身为逾越节的羔羊，照着旧约献祭的条例，这羔羊必须经过祭司的检验，确认他没有任何的残疾，才能够成为祭物。前面我们说过，总和四本福音书，祭司的检验有三道手续，先在亚纳家里，后来到该亚法家里，最后才到犹太的公会，按照犹太的律法定上死刑，也说出经过三道审查的手续，最后认定耶稣是合格的，找不出任何的缺陷，任何的残疾，他够资格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约翰只记载一审，就是在亚纳家中的审判。耶稣是神的儿子，竟然甘愿地落入不法之人的手中，完成神的旨意，因为他深知他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因此为着他的门徒以及借着门徒的见证得着成千上万的圣徒，包括你和我，他心甘情愿地顺服神的旨意，走完十字架的道路，忍受各样不合理的待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借着约翰福音记载你被抓被审的过程，我们再一次经历到你那完全的爱，你完全的摆上自己，顺服神的旨意，走完十字架的道路，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而蒙拯救，帮助我们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爱里，并且对你的爱有回应，也愿意用我们这一生来爱你。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